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，他的心里有蓝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腓立门书剪影的这个单元，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一同要来看这个腓立门书，因为它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之一，最短的一卷书之一。它在希腊原文总共用了334个字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蕴藏的智慧，有人说是胜过世上所有的智慧。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特点，我们上几次特别说到福音的大能能为我们完成了什么事，因为我们说过腓立门呢乃是保罗为着阿尼西姆，就是一个逃奴，向腓立门求情。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生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奴隶制度之下，当时在罗马有6000万个奴隶，但是我们看福音能做何等的事，福音本身并没有冲击到制度的本身，没有废除那个制度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福音确实改变了阿尼西姆，也改变了腓立门。所以最后因着他们互动的结果，那么根据教会历史的传说，那么后来阿尼西姆做了教会中的长老或者监督，那可见呢，他应该是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这个释放奴隶是19、20世纪的产物，但事实上呢，在2000年前就已经办到了，所以我们知道是福音呢，永远是走在时代的前面，而且甚至于可以说是超前了2000年之久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一卷书的特点，就是腓立门书的特点，那就是大家许多时候忽略了，就是当我们这个读腓立门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其实。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腓立门书的时候，同时也是他写以弗所书和哥罗西的时候，所以大概呢，这个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。我想我稍微的给大家一点概念，保罗的一生呢，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，最早的是2封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，就写第二组的书信，那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格林多前后书。那么再后来呢，保罗就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4封的书信，那一封呢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，然后最后呢是3本提字书，就是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还有呢提多书。那么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我们根据以弗所、哥罗西跟腓立门所得到的资料，是非常可能呢是同一个时候写的，也是同一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信就送到以弗所，也就送到了这个哥罗西，同时呢也送到了腓立门。那么腓立门呢事实上就在哥罗西，所以事实上同一个时候呢，这个信送了2个不同的地方，一个是以弗所，一个是哥罗西。那么以弗所离开哥罗西呢，大概是又等于也许是台北到高雄那么远啊，或者少一点也不一定，但是总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距离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保罗就借着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推基古，那么就把这个3封的书信呢同时就送到他们的手里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读了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21节那里有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，经由我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以弗所书这本书是推基古送到以弗所教会的手里，以弗所圣徒的手里。那么然后大家如果再看哥罗西书第4章第7节那里的话也很有意思，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，你看同样一个人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忠心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。你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所以可见现在有两个人被保罗打发，一个是推基古，还有一个就是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很重要的人物啊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现在很清楚，就是以弗所书很明显是推基古带去的。那么现在又说到推基古要将我一切事都告诉你们，就是告诉哥罗西的人。所以可见呢，推基古是拿了两封信，一封呢是到了以弗所，那么给了以弗所的教会，还有一封呢就给了哥罗西的教会。那么同时呢，阿尼西姆可能就拿着保罗的信呢，就是给了腓利门，那就是腓利门书。所以从圣经这些记载，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到，就是这三卷书呢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，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圣灵启示保罗写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，几乎是同一个时候。换句话说，写以弗所、哥罗西的那一位，也就是写腓利门这一位，所以这三卷书呢，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关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？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，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腓利门书的性质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保罗的启示，讲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我想大家都承认，应该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。因为以弗所书呢，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哥罗西告诉我们说基督原来乃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这是两面的，那都是讲到基督与教会。那么这个启示呢，是远远超于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大的。我们知道大家读罗马书的时候讲到神的福音，但罗马书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，然后一直讲到天上，然后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是以弗所不是，以弗所一开始就从神的角度来论到神的福音。所以同样是讲的神的福音，一个是从人讲到神那里去，一个是从神讲到人面前来。所以一个呢是从地上讲到天上，一个是从天上讲到地上，所以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怎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所得的福气乃是属天的福气。讲到以弗所第六章就讲到我们在天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属灵的征战乃是在天上。所以这些都是很明显的，让我们知道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可以说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大家都知道在罗马书也好，在哥林多前后书或者加拉太，就是犹太人，就着保罗是个犹太人的背景来说，那么他能所想象的最大的就是国度，就是有一天弥赛亚国，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啊，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地，你看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所以到了有一天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全球性的。所以做一个犹太人，他们所能想象最大的一个范围就是全球。有一天呢，以色列人不做全世界的尾巴，要做全世界的头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对他们来讲是很，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，他能讲到全球，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盼望。但是呢，当你读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，我们知道是保罗所给我们看来宇宙性的啊。所以讲到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复活和升天的能力，怎样让他那个复活以后叫他能够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能够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那么然后是超过一切都超过了。所以然后最后他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教会讲的教会，那是一个宇宙性的，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能够想象。所以毫无疑问，我相信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也好，读到哥罗西书也好，你会发现好像保罗更上了一层楼， 他所看见的好像是比从前更高更大了。所以讲到高大的启示呢，很少像以弗所像哥罗西一样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危险，当一个人看见一个很大的亮光的时候，很可能呢他看见的是一件事，他的生活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腓立门书就告诉我们，一个真的受这个天上异象启示，一个真的受着启示支配的人，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基督与教会的话，如果他真的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如果他真的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这些人乃是在圣灵里面被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那这个启示实在是个很大的启示。但是呢，腓立门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拥有这样启示的人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腓立门的时候，我们就碰着一个得着启示的人。当一个人他的启示像宇宙那么高大的时候，这个人容易自高自大，这个人容易觉得目空一切，很了不起的人。但是不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最高启示的人，我们发现他的姿势往往是最低最低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腓立门书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一个这样有启示的一个大使徒，他连使徒的头衔都不用。他对腓立门说，我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他没有说我被尼禄王被囚的，那事实上是在尼禄皇帝底下他被囚的，他没有说我做了尼禄被囚的，没有，他没有说我做罗马皇帝被囚的。他认为表面上他带着锁链，其实呢他是失去自由的，他愿意做基督的奴隶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他和安尼西姆的地位是一样的。安尼西姆是个奴隶，他也是个奴隶，不过他心甘情愿做奴隶，他愿意做爱的奴隶。所以他说是为着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写信给你们。然后他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行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样有了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耶稣被囚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保罗他现在如果求腓立门的话，不是凭着权柄，他可以吩咐他，他不这样做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有权柄能不用权柄的人，那实在是圣灵在他身上很有工作的。我们稍微有一点权柄，很容易滥用权柄，误用权柄。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是权柄，只有一个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他才能开始有权柄。所以保罗是个有权柄的人，因为他自己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但是你看见他不随便用权柄，他宁可凭着爱心来求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凭两点来求，第一，他是像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，第二，他是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。有了年纪的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在基督里面是有历史的，所以他是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雕刻，基督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生命，那个丰盛生命的涌流，来对这个腓立门求情。所以这个从表面上看，你好像觉得这个人不是写以弗所哥罗西这个人，但其实不是，他就是这个人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帮助，就是说在腓立门书里面，你一面看见福音怎样的征服了腓立门，也征服了阿尼西姆，怎样在他身上做工，但同时你也看见，也在保罗身上，从这件事情我们就认识保罗，他是怎样是个有了年纪的保罗，他果然是有历史的，不过这个历史乃是在基督里面的历史，乃是保罗是生命非常丰富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个人成熟的时候，当他一个生命基督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，那就是腓立门书的表现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为阿尼西姆求情，否则是不可能的。一个能够看见那么高大启示的保罗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背景。还有呢，他说因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，所以他凭着两点，一个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来求腓立门， 另外一个凭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在保罗身上的工作，现在你看见他失去自由了，他是为着主耶稣被囚的。他凭着两点，一面你看见十字架他身上有个记号的，十字架他身上已经有了个伤痕，你只要看看他所戴的锁链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。所以他是凭着这两点来求什么呢？来求这个腓利门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异象就好，如果一个人有启示，能够像保罗一样，能有像以弗所那样的启示，像哥罗西那样的启示，那就好了。但是忘记了，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，光有异象而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那在我们身上不容易产生天职。所以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，你不只发现保罗是一个有异象的人，而且保罗是有天职，有 vocation 的人。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人乃是一面让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完全的充满他，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人，所以他说是我有了年纪的保罗，他不是倚老卖老，不是。在这里他是给我们看见他在主活在主面，他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现在又是为着基督耶稣被囚的，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十字架在身上监禁雕刻他，那么宁可他说凭着这两点，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能够不对保罗的一生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习，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我们能够知道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腓利门书，我们从腓利门书里面，你不只认识腓利门，不只认识阿尼西姆，要紧的能认识保罗。一个真的有启示的人，在他身上他的启示没有流于幻想，他的启示都能够实行的，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。他所以能够有腓利门书这些的表现，就证明说他是看见了他所看见的，他完全受他所得着启示的支配，他完全受他意象的支配。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重大意象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可见意象不光让人看见，而且让人顺服的，所以他说我没有违背。所以什么时候他怎么能顺服呢？那这就是两点，一个是基督，一个是十字架。那基督的生命就产生了有了年纪的保罗，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叫他失去自由，叫他是为着耶稣被囚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劝阿尼西姆回去。阿尼西姆他应该得到自由了，他从此以后不必再做听别人摆布了，但是因着主耶稣，因着蒙恩得救了，他反而失去自由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阿尼西姆是为着主耶稣被囚的，他牵错，姑且用反话来说，千错万错信了主耶稣了，他信了以后反而没有自由。如果不信，他反而能够逍遥，到他能够逍遥能够自由，他可以完全是个自由身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需要能够认识，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再来读腓利门书，那么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给我们的印象，给我们的教，给我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呢需要把保罗的一生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，我们不会很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呢我们希望有一点的概念就可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保罗属灵的一生，就指着他蒙恩得救以后大概是33年，那么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一样。那么这个保罗的一生呢，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，第一个11年，第二个11年，和第三个11年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也是三个阶段，30年、3年，还有半年，所以一共是33年半。那么主耶稣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可见保罗的模式，生活的模式乃是基督的模式。 那么当初保罗，当初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生活，今天主在他里面也怎么生活，所以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们的主呢，他的一生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他隐藏在神面前，所以他好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他里面满了基督，满了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的水好像用水坝把它堵住了。那么三十年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在那就出去到处的行善，到处的传福音，然后还没有做罪人的救主之前，先做罪人的朋友。那么主耶稣3年果然是结果累累。那么到了最后的半年呢，他就从哥哥他就从黑门山呢就走到哥哥他，所以一共可以说是3个阶段。那么这个3个阶段我们知道，第一个阶段结尾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第二个阶段在黑门山，你看见又是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所以30年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。那么第二个3年呢，就给我们看主的工作，他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。所以等到那个水坝一打开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。所以主耶稣那3年之久所做的工作，根据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他所做的，如果我们把它记载都记录下来的话，世界也容不下这些记录。所以可见我们知道那3年主耶稣果然是，对不起，是结果累累。那么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接着的呢，他应该可以从黑门山就升天了，但是没有。他为着爱你我的缘故，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那么在这个半年里面，他对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最后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一生呢，可以说可以分作3个阶段，30年、3年和半年。那么头30年隐藏在神面前，第二个三年结果累累，第三个半年呢就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。那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的一生呢，属灵的一生是3个11年，他头11年是隐藏的，到了第二个11年呢，他就结果累累了。我们知道保罗有3次很有名的环游布道，巡回布道，那么到处他可以说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和半个欧洲，有人计算过他所走过的里数呢，大概是赤道的一半，所以他实在是结果累累。那么到了他这个第二个11年最末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，还有哥林多前后书。当他写这4封书信，我们可以说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高了。我们关于福音的启示，那保罗很清楚的借着这4卷书。告诉我们，在人认为日正中天的时候，那么应该保罗最有用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现在保罗忽然间被监禁起来了，保罗像犯人一样从耶路撒冷后来居然被解到罗马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最后的11年保罗就一直是在十字架死亡的阴影底下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半年就是路加福音9章到19章所记载的，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你如果比较这两个的一生的话，你就发现保罗也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这就是我们说过，保罗呢就在这个3个11年的这里面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。那么就在第二个十一年的中间，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那么到了第二个十一年的最末了，那么他属灵高峰的时候，就写了这个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书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被监禁了以后，在罗马监狱就写了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。然后最后呢，要寻道以前才是3本的启示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他为耶稣被囚，那就是等到他属灵生命最高峰最有用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神应该多用他，多用11年，像这样的保罗是能够叫成千的成万人得救的。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我们的道路。 你可结果我们发现说保罗呢现在反而变成被囚的，那因着这个缘故他说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，所以这个时候呢阿尼西姆就在这个时候蒙恩得救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回过头就可以看的就知道说保罗是有历史的。到了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保罗大概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，现在慢慢的可以说发亮了，慢慢的成熟。所以当他说有这年纪的保罗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一生怎样受圣灵的雕刻，但同时呢他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。所以现在他好像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了这个腓利门书。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腓利门书，你就知道说保罗实在是个生命丰富的人。他虽然得着最高的启示，但他的一生还是受着这些异象的支配。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保罗他一生一世都是受他异象的支配。异象对他来讲不是看见，不是光是传递的，他乃是顺服这些异象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圣灵就一直在他身上工作，怎样刚开始的时候是隐藏的，然后怎样为主结果累累，就在这个做工工作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启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既然神又坚定了他，他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囚奴。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背景，叫我们能够明白腓利门书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，谢谢大家。
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